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本相当之特别而深刻的历史著作。它就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星所写的《曹操：冲出危局的清醒者》。在三国历史上面，曹操是一个非常之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在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和民间戏曲入面，他被描写成为一个白脸奸臣，天生诡诈，残忍嗜杀，似乎都是一个反面的典型人物。但是我们对曹操的认识主要都是来源于这些民间的戏曲，尤其是受到长篇的张门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所以我们才会形成对曹操这样单向而负面的印象。韩星教授这本书呢，他主要是研究曹操怎样崛起在三国这个大动荡的时代，由他的家庭出身一路描写到去赤壁之战这个历史的阶段。这本书给我有很多很特别和具有颠覆性的观点。在2010年呢，因为安徽省其实就已经发现到曹操的墓。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曹操的墓呢？在网上有着非常之激烈的争论。于是韩星教授就联合埋人类学系的学者，就去曹操的这个的家乡是进行这个实地调查。他亦都是找了很多曹姓的人是做这个 DNA 研究。结果就发现呢，其实呢有很多历史之谜是可以破解的。首先，在陈寿的《三国志》入面呢，宣称其实曹操呢，他的祖先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曹参。但是 DNA 的结果就表明呢，其实他们完全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原来曹操的 DNA 入面呢是有少数民族的成分，即是说基本上曹操的家族呢就不是纯粹的汉人的。而更加重要的发现呢，就是在《三国演义》入面，甚至乎是再早一点的东吴时期出版的《曹瑗传》呢，就说呢，其实曹操的爸爸曹嵩呢是在街边执回来的，叫做乞丐葵养。即是其实呢是变相说曹操是野仔，根本不是姓曹，其实是姓夏侯的。其实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讲法呢？就是因为曹操的爷爷就叫做曹腾。曹腾呢是东汉末年的大宦官，做到大长秋，即是主管这个皇后宫殿的最高负责人。由于他的权势很大，所以一方面呢，他就可以利用他的权势呢去冒认自己是曹参的后人。而另一方面呢，因为他是一个宦官，我们知道宦官是不可能生到仔的，所以曹嵩的身世就自然引起很多人的猜测。而各人所写的《曹瑗传》呢，当然是对他大加攻击的。我们知道吴国长期和魏国是有敌对的关系的。而 睇个书名咧，就已经知道咧系有贬称，因为佢唔直接叫曹操传，而叫曹瞒传。而曹操嘅乳名咧就系、是、叫阿瞒嘅。一般嚟讲，如果唔直接写嗰个人嘅名而用佢嘅乳名咧，其实系带有一种贬斥嘅意味嘅。不过咁样闹人就好高明咧，所谓闹人都唔带脏字啊嘛。咁而袁绍嘅文胆陈琳咧，亦都系写个文章讨伐曹操咧，亦都系用呢一种讲法啊。其实讲嚟讲去就话曹操系野种啫，但系 DNA 嘅研究表明咧，其实啊曹嵩咧系曹氏家族嘅成员嚟嘅啊。曹腾虽然唔能够生育，但系佢可以喺自己嘅兄弟入面过继佢嘅子侄过嚟。认做自己嘅仔噶嘛，咁所以呢一个研究咧就推翻咗《三国志》嘅讲法。第一步就系话佢咧系曹参嘅后人，呢个系错嘅。只不过系因为曹腾咧佢嘅权势太大啦，佢可以伪造好多嘅档案，结果就令到研究历史好深入嘅史学家陈寿咧都误以为真。所以《三国志》虽然系一本严谨嘅史书，但系因为古代冇可能进行 DNA 实验啊，咁所以有啲时候咧都真系尽信书就不如无书嘅。对于历史研究嚟讲咧，科学技术系非常之有帮助。第二咧就系、是、证明到曹腾、曹嵩、曹操其实系爷爷、父亲同埋儿子嘅关系，大家都系。曹氏家族嘅成员绝对唔系存在所谓曹嵩系乞衣仔呢一种嘅讲法嘅。呢本书嘅好睇嘅地方咧，除咗有呢啲科学研究做支撑之外咧，仲可以俾我哋认识一个立体多面嘅曹操。其实曹操早年咧，的确有佢奸诈嘅一面啊。佢细个就已经系沉迷享乐，玩飞鹰走狗。啊，因为佢家庭出身非常之显赫咧，咁所以咧佢就会沾染到好多我哋所谓权贵子弟嘅习气。咁佢阿叔咧就觉得哇呢、这个小朋友太曳啦，咁啊成日咧就向阿曹嵩咧就打小报告啊，即系你嘅仔喺出面咧好胡闹系嘛？咁曹操咧于是咧就决定要摆脱佢阿叔嘅嗰个指控，令到爸爸唔信阿叔。咁有乜嘢办法咧？于是佢就整到自己歪口歪鼻咁嘅样，就扮成咗中风啊！咁佢阿叔就见到佢个样咁怪异咧，于是就同曹嵩讲：，哇，你个仔中风喎，好危险喎！咁曹嵩就去见阿曹操，咁曹操咩事都冇喎，系嘛？咁于是曹嵩就觉得好奇怪，就话：，咦，你阿叔又话你中风嘅？点解你咩事都冇，谈笑风生嘅？咁曹操话：哦，阿叔唔中意我，所以咪咁样话我咯。咁从此之后咧，啊呢一、这个曹嵩咧就唔再信自己细佬讲嘅嘢啦。啊，咁嘅曹操就可以喺出面继续咧去玩啊，尽情享乐啦。咁呢个当然系佢比较狡诈嘅一面，但系曹操咧其实亦都有佢主持正义。胸怀理想嘅一面嘅喎，曹操20岁咧就举孝廉咧就做到呢个洛阳北部尉，咁啊洛阳北部尉咧即系首都嘅警察局嘅其中一个分局嘅警察局长啊，嗱专系管治安嘅，咁啊佢一做到洛阳北部尉之后咧，就喺佢嘅衙门嘅门口就放咗5色棒啊，咁咧就规定要严格执行。宵禁令，咁咧如果有人违反宵禁令咧，就要将佢当场杖杀。咁但系咧，因为当其时东汉末年嘅政治好腐败啊，因洛阳亦都系权贵云集之地啊，因为佢系天子脚下嘛，所以咧，其实嗰阵时好多人就唔会认真去履行呢一啲官府嘅命令嘅。当其时咧，有个大宦官啊。啊！呢、这个权势好大嘅，有军权嘅宦官叫检石啊。检石咧，佢阿叔咧就当曹操讲嘅嘢耳边风， 继续咧饮醉酒喺街嗰度大摇大摆行，结果咧就呢个曹操咧即刻捉去衙门咧，用五色棒打咗一身，好快就将佢监生打死咗。如果系第二啲人咁样做，可能已经大祸临头。但系因为曹操嘅家族本身咧，都系权势显赫，曹腾咧亦都系一个好有势力嘅大宦官，咁所以咧，箭石都唔能够将曹操点样样，于是咧就只能够咧系将佢咧调走，谂办法咧将佢表面上咧将佢升职，咁咧就去做呢一个济南嘅国相。佢喺济南国相任内咧，亦都系严禁好多迷信嘅活动，因为嗰度咧当地有好多人咧系起好多寺庙，系道人迷信咧，其实系有欺诈钱财嘅行为嘅，咁亦都有去做过顿丘令，喺顿丘呢个地方咧系做县官咧，亦都系严惩贪官污吏，好多嘅贪官听到佢嚟咧都吓到已经系走噶啦，咁样咧，后来咧亦都系因为即系佢做咗好多呢啲事咧，老实讲咧得罪咗好多贪官，而贪官背后亦都有好多权贵嘅支持，即又将佢咧就调咗去做呢个东郡太守。曹操系一个好成熟嘅人，虽然佢只系20几岁，但系佢从一系列嘅事件，佢已经感觉到咧，其实佢虽然胸怀理想，但系东汉王朝已经系腐败不堪，凭一个人嘅力量系冇可能对抗整个巫族嘅官场咁所以佢就决定辞职如果佢连急流勇退咧，佢都冇乜嘢好运行噶啦。咁于是佢就系、表面上咧就喺屋企嗰度闭门读书打下猎其实就等待政局嘅变化。咁后来咧，因为爆发咗呢个黄巾起义曹操咧都收到朝廷嘅命令咧，系做冀都尉镇压呢一个黄巾嘅起事咁咧亦都系得到佢嘅好朋友袁绍嘅支持咧，亦都有汉灵帝嘅任命咧，所以佢亦都系做到西园八校尉之一嘅典军校尉掌握咗啲兵权。当年咧，呢、这个大将军何进咧。就听咗呢个袁绍嘅蛊惑，就觉得咧要将所有宦官都一网打尽，全部都要杀晒。啊，呢个时候嘅曹操已经系发笑，因为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其实系因为皇帝赋予咗佢太大嘅权力。宦官其实只不过一个奴仆，其实咧只需要杀咗作恶嗰几个首领就已经足够。做呢种咁嘅事，根本就唔需要召集四方兵马参与。而家要搞到咁大动作，呢件事一定会泄露。我估佢哋一定会失败。咁结果我哋都知道啦。何进呢，就系俾宦官引诱入皇宫，然后将佢系杀死。而袁绍呢，同袁术亦都系带兵入皇宫呢，尽情咁样去杀害一啲宦官只要冇胡须嘅人咧，都会当成系宦官咁样杀死。结果咁样做咧，就搞到整个东汉王朝咧土崩瓦解。由于呢个何进咧采纳咗袁绍嘅意见咧，亦都系动员咧其他州郡嘅长官带兵入京向呢个何太后施压，而杀晒啲宦官佢。结果就引嚟咗董卓就由呢个带兵入嚟洛阳，咁啊，董卓咧，我哋知道啦吓，凡系对三国历史有少少认识嘅人都知道，佢呢个人咧系非常之残忍嘅佢统领嘅呢一啲咧西北军咧军纪亦都系非常之坏嘅入到去洛阳咧就系奸淫掳掠又甚至连嗰啲宫女公主都唔放过董卓自己亦都系做呢啲咁嘅行为凡系有钱嘅人咧，都尽量系加啲罪名俾佢咧，杀晒佢哋，抢佢哋嘅钱。喺咁嘅罪情况之下咧， 曹操又面临佢嘅人生嘅选择。咁啊，董卓咧亦都系欣赏曹操嘅才能，拉拢佢，咁啊，准备咧就俾佢做骁骑校尉。咁啊，曹操呢个时候咧，其实佢个年纪都只系26岁左右，佢又要面对人生嘅选择，到底系同董卓同流合污咧，定还是系自己出去创一番基业？咁曹操其实佢意识到董卓呢一种胡作非为嘅行为咧，已经系招致天人共怒。佢擅自废立皇帝，甚至系毒杀太后咧，其实亦都系大逆不道。而靠董卓一个人就想即系做咁多所谓逆天而行嘅事咧，虽然咧猖狂一时，但系最终都系会失败。所以曹操咧就决定咧唔接受董卓嘅拉拢，逃亡啊，离开呢个洛阳。咁咧亦都系同袁绍一齐咧，系组织呢个讨伐董卓嘅关东联军。咁但系咧，因为袁绍呢个为人咧，其实系急功近利嘅。佢一方面咧系唆使公孙瓒咧系攻打冀州嘅韩馥，其实韩馥咧系佢即系袁氏家族嘅旧日嘅部下嚟嘅。但系袁绍为咗兼并呢一个地方咧，不惜咧系引诱敌人咧系攻打自己嘅有交情嘅朋友咧，其实系一件非常之坏嘅行为。最后咧系用呢啲阴谋诡计兼并咗冀州咧，仲系逼到呢个韩馥系自杀。唔单止咁样，当袁绍咧打住讨伐董卓嘅名义咧，轻兵召集兵马成为咗盟主之后咧，好快咧就屯兵就唔再喐啦。日日咧就同呢啲关东联军嘅将领咧就饮酒作乐，因为佢嘅目的唔系真系想挽救汉室，只不过系想借住讨伐董卓呢件事招兵买马，捞取政治资本。咁样嘅情况之下，曹操就觉得非常之愤怒。这个时候，曹操仲系有理想，觉得咧自己有责任咧系讨伐呢个奸贼董卓，于是咧就孤军深入。你哋啲人全部唔出兵，我出兵，系嘛？咁结果咧就差啲命都冇，就俾董卓嘅一个大将叫秦明咧系喺荥阳嗰度袭击。后来佢翻返嚟咧，就见到呢一啲关东联军嘅将领仍然喺度大碗酒大块肉，于是就好愤怒咁指责佢哋，话我哋而家系应该轻义兵诛奸贼而家咧其实我哋有10几万人而董卓所做嘅嘢咧已经系丧失晒人心，我哋唔单止唔一齐合力打败董卓，而且我哋仲喺度日日喺度自走高歌，唔通你哋唔觉得好羞耻咩？咁但系你有你喺度大声咆哮，嗰班人咧就继续佢哋嘅享乐生活。于是曹操就决定离开佢哋，喺河南嗰度另谋发展。咁最后佢亦都系打败咗好多强敌，包括吕布啦、袁术啦，甚至系刘备咧，后嚟都系俾佢挫败。最后，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当曹操迎立咗汉献帝之后，佢就决定要同袁绍一较高下。首先，佢就俾袁绍一个下马威，用汉献帝嘅名义咧指责佢地广兵多，但系从来都唔出一兵一卒去擒王。咁即系话你有好多土地，你有好多兵马，但系你净系挂住自己争权夺利，从来都冇谂过救皇帝于水深火热。咁样嘅情况下，袁绍当然咧，佢系要上表谢罪而另一方面咧，曹操吓一吓佢之后咧，又决定将呢个袁绍咧系封佢做呢一个太尉咁但系袁绍竟然咧就好愤怒，就话因为有乜理由曹操嘅位置喺我之上曹操做咗大将军， 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空谈嚟嘅啫。啊，因为其实喺当其时，只要你有兵马在手，其实你叫自己做乜嘢都系唔重要。从袁绍呢一种举措，已经反映咗曹操同袁绍两个人嘅境界嘅高下。咁样，曹操当其时都系羽翼未丰嘅，咁所以曹操就决定将个位让俾袁绍。咁但系双方始终都系要决一死战，因为袁绍亦都想曹操将汉献帝交俾佢，咁当然冇可能啦。呢、这个时候嘅曹操已经唔系当初纯粹单纯想挽救汉室嘅一个热血嘅忠臣，佢已经逐步嘅野心亦都膨胀，就希望用法家嘅手段，用铁腕权术重整秩序。当然亦都要获取自己嘅政治利益，佢哋最后咧就喺官渡呢个地方咧大打出手。但系其实袁绍嘅兵马系远较曹操为多嘅，袁绍起码有10万人，所以好轻敌，嘅战线拉得好长。曹操嘅兵马咧，其实咧系唔会超过3万人，准确嘅数字而家已经难以系认识噶啦。总而言之，袁绍嘅兵马起码都多过曹操3至4倍，所以其实曹操系要好坚强意志先能够支撑落去。打咗大半年，袁绍搏命冲杀，曹操就要起一啲所谓堡垒去挡住，于是袁绍要起一啲更加高嘅堡垒，甚至企喺啲山坡上边咧，系射箭咁射落嚟，咁曹操嘅士兵只能够攞盾牌挡咧，其实系好狼狈。于是曹操嘅部队咧又发明到投石机，攞啲石嚟掟翻上山。咁于是袁绍咧又挖地道咧系攻击佢，而曹操亦都喺自己嘅营里面，亦要挖翻一条壕沟去挡住。呢、这个时候曹操嘅粮食亦都开始唔够。但系曹操咧就采纳咗佢嘅谋士荀彧嘅讲法，即系话千祈唔好后退。如果你而家一后退咧，你就前功尽废噶啦。袁绍咧，佢虽然嘅兵多过我哋，但系佢为人猜忌，正确嘅意见往往都唔能够采纳，而且佢内部嘅派系斗争好激烈。你只要支撑耐啲咧，佢自己内部自不然咧就会有变化。咁果然咧，因为呢个袁绍佢嘅阵营出现咗权力斗争咧，以沈佩郭图呢一啲谋士咧，亦都系好多时系互相系争功嘅。而一个重要嘅谋士许攸咧，系因为犯咗法佢嘅家人系有贪腐嘅情况。至于佢本人系咪真系有咧，其实都已经系好难讲极有可能佢本人都有，佢亦都唔系一啲品行好高洁嘅人。但系佢同曹操咧系细细个就认识噶啦，玩到大嘅，咁于是佢就决定咧系投奔呢个曹操。咁啊，曹操咧，哇，见到呢个许攸嚟，开心到不得了即系瞓瞓下觉都赤脚出嚟迎接。咁呢个许攸就问佢：喂，你而家嘅粮食够唔够用噶？系咪？啲曹操就即系都有一年嘅。咁啊，许攸话唔啱，你再讲。咁曹操话都有半年。咁啊，许攸话你系咪唔想打败袁绍啊？咁曹操即系话其实都唔够一个月，有咩办法咧？我之前同你开下玩笑啫。呢、这个都反映到曹操系有啲奸诈因为佢唔知道你许攸嚟系咪，你系咪真系想去帮我手，定还是你会唔会系袁绍嘅系嘛间谍啊？系嘛，所以佢一定可以将佢嘅底牌咁快讲俾你听。其实我都唔够粮。咁但系许攸又话俾佢听啦，叫讲真话。即系其实袁绍嗰啲粮食咧，主要系喺乌巢呢个地方咁所以曹操一听就明啦。只要我哋突袭乌巢，你曹操即系带住几千人咧，深夜所谓一把火将呢个乌巢烧咗，咁啊粮食唔够咧，你袁绍自不然就 土崩瓦解啦，咁啊，当其时几得意嘅，曹操唔系话派兵将啲粮食搬走，曹操自己都唔够粮食，点解唔派兵搬走？因为乌巢呢个地方都有10,000嘅守军，系嘛？你根本而且袁绍后来亦都会派兵去增援，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抢粮食亦都系唔明智，仍都俾人截击，而打败对方，只要令到对方比自己更加少粮食，甚至冇粮食。就已经赢啦，所以一把火就将佢烧。咁当呢个曹操打败咗袁绍之后咧，就搜出咗袁绍阵营入面咧嘅好多书信啊。咁就发觉其实曹操自己嗰边都有好多人同袁绍嘅阵营嘅书信往来啊，即系谋定条后路啦。因为大家都觉得曹操会输啊嘛，兵力咁悬殊，系咪？咁但系曹操咧。佢聪明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睇呢啲书信，公开将佢一把火烧毁。曹操讲就系话，其实大家想谋后路都系人之常情。你哋觉得我会输，其实我都觉得自己赢嘅把握系好少，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大家嘅想法。曹操呢个做法咧，就可以稳定到军心。如果你睇咗呢啲信先烧，其实都系会担心。你系会秋后算账啊，或者你对呢件事系心怀芥蒂，咁但系一把火烧咗，睇都唔睇咧，大家就安心。咁但系咧，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由于曹操喺官渡之战大获全胜，统一咗北方，佢就滋生咗骄傲自满嘅心理，结果咧就冇听到好多。佢嘅幕僚嘅劝告，叫佢休养生息。因为打咗咁耐，其实都系觉得好疲劳。咁佢一鼓作气咧，就逼到呢个荆州嘅太守啊，刘琮咧，亦都系投降。刘琮咧，佢太过无能啊，好轻易投降咧，又令到佢获得咗大批嘅荆州水军。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就觉得其实应该要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咧就发动呢个赤壁之战咧，系消灭埋孙权嘅东吴政权咧，咁样佢就可以一统天下。咁但系由于佢嘅士兵咧已经系好疲累，而且佢新吸收嘅荆州水军其实对曹操并唔系心服嘅，因为呢啲招揽咗冇几耐，而且系被逼投降。而家上呢一个赤壁之战，亦都系我哋好熟悉嘅战役。有刘备同孙权联手，而周瑜呢，亦都系采纳咗黄盖嘅火攻嘅奇策，所谓火烧连环船呢，将令到曹操呢就系大败而归。不过历史往往就系咁样噶啦。当一个人呢处喺弱势嘅时候，佢个头脑往往系比较清醒，因为佢嘅决策一失误，佢就可能会全军覆没。但系一旦佢获得咗胜利，而且有啲胜利嚟得太快嘅时候，佢就容易会冲昏咗头脑，就会犯下咗一个好严重嘅错误。赤壁之战之后，曹操就再唔能够咧系完成佢统一天下嘅。梦想只能够咧系翻去北方嗰度经营佢嘅地盘，所以我认为韩青教授呢一本《曹操》其实写得系非常之深刻，而且系好有启发性嘅。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过嚟睇下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拜拜。